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此时此刻是这个晚上的7点多，您在忙什么呢？估计这个时间大家都非常忙的，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可能在家里头陪着家里人正在共聚美好时光。或许呢你正在赶赴下一个聚会的路上的现场哈。不管怎么样，非常欢迎您随时随地的陪伴和加入我们，一起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忙忙碌碌中抽取这种片刻，可以让我们的节目新视觉在路上陪伴您，为大家一起带来一个轻松愉快的片刻。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些现在后疫情时代的新的这种思潮和这个当代女性现在在新时代当中是怎么样去呈现，和除了有各自的各种生活的追求以外，怎么样去探索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些力量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维珍会客室呢，将会为大家请来一位舞蹈艺术家杨洋老师，他将会通过分享他自己的这个舞蹈艺术创作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经历呢，为我们带来一个展开一个非常丰富精彩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社群的发展，和跟这个他们的舞蹈团跟更多的本地社区是如何互动的。等一下我们一会儿见。
我的美酒呀忘记了，恩爱都忘记了，只有依赖呀，情歌就忘不了，情歌就忘不了。穿过的衣裳呀都忘记了，恩爱都忘记了，只有依赖呀，父母忘不了，父母忘不了呀。啦嗦嘞啦呀啦哩撒，呀啦嗦嘞啦呀啦哩撒，穿过的衣裳
欢迎大家收听新视觉，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人物专访的嘉宾呢，是加拿大杨小花民族舞蹈学院的艺术总监杨洋老师。杨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
来到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呢都了解到加拿大的杨小花民族舞蹈学院呢，是在2024年的这个11月17号将会有一场演出，对吧？是在周日17号晚上的7点钟，在这个 River Rock Theater 演出一个舞之魂2024的大型的舞展。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舞之魂这个活动，然后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好吧。
好的。
舞之魂呢，它是加拿大杨小花民族舞蹈学院呢每2年为大温哥华地区的朋友们呢带来一场舞蹈的盛宴，至今已经有34个年头了，总共演出了15场的演出。这是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也是你们学院的这个骄傲，而且培养出了大批的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和老师，还有互动的家长跟媒体，还有很多热心的支持者，他们之间一起互相共同努力，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那请杨老师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学院具体的情况好吗？
好呀，我们加拿大杨小花民族舞蹈学院呢，是创立于1990年的。在加拿大呢，我们比较提倡的就是多元文化，然后在这边推广的呢也是中华的少数民族舞蹈为主的一个学院。
嗯，
那么咱们在北美有很多的中国舞学校，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嗯，
我们本院的特色呢就是注重少数民族的舞蹈教学及推广，就说是在北美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少的。
嗯，
囊括了所有的少数民族舞蹈和民族民间舞为教案的舞蹈教育机构。
嗯嗯，非常棒。那我们想聊，请杨老师介绍一下，就是给我们的听众也普及一下这个舞蹈知识。大家可能都知道舞蹈，可是舞蹈其实是一个涵盖非常广的一个定义。那它有哪些具体的分类呀？比如说，就像民族舞也本身就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艺术特色，是不是？
是啊，因为那个咱们中国是有56个民族，其中55个是少数民族。
嗯，
那么刚开始的所有的舞蹈都是以五大民族为主的，
嗯，
汉藏蒙为朝。
嗯，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舞蹈工作者在不断的努力当中，那么也收集了很多的素材，也做了很多的采风的工作，那么现在的舞蹈教材是越来越完善，很多小众的民族也都搬上了舞台。
嗯，
不仅搬上了舞台，它还有系统的教学。
嗯，
以前像苗族啊、彝族，可能大家对大凉山的彝族会比较了解，
嗯，
大裙子、大披风。
嗯，
但是其实真正的还有彝族还有一个支系是在云南，
嗯，
云南红河州。
嗯，
他们用的是烟盒。烟盒的话，大家顾名思义，抽烟放烟丝的盒子。
哦，烟盒。
对，嗯，烟盒。完，最早的时候呢是田间地头。
嗯，
是男性舞蹈开始的，因为他们抽烟，抽完之后用烟盒来打节奏，同时可以跳舞。
哦，
就在田间地头很自娱自乐吧。
嗯，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所有的那个舞蹈工作者，特别是那个就是去了云南地区采风的那些老师前辈们，
嗯，
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挖掘出来，可能是云南省的舞蹈工作者为主吧。
嗯，
完了现在都成了系统的教材。
嗯，
在各大舞蹈学校都有推广这个彝族舞的教材。
嗯，
在北京的，
嗯，
在中国的那个桃李杯，
嗯，
舞蹈成果展上也有这个。对对对，也有这个。
嗯，
有这个展示，就是整套的教材的展示。
嗯，
就像这种小众的东西都慢慢的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面。
嗯，
今年在我们的舞台上也会看到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舞蹈。
嗯，其实民族舞蹈它本身就是代表了一个民族文化背景的整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的呈现方式之一。那我相信现在因为这么流行这个国潮，新古典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多的这种新的风潮，是非常以东方文化为主线的，去在世界各地的在开花，在推广，所以民族舞应该是非常吸引所有的观众的。我觉得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但它这个特色，地域特色是无法替代的，对吧？嗯，那可不可以请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您的演出本身这个 演出的特色里面，这些舞蹈本身它怎么样能够也有一方面是呈现，还有一方面它有哪些特色？
我们这次特色的民族舞蹈真的很多，这一台晚会里面有11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哇，11种，眼花眼一目不暇起。
对，所以说，而且我们不仅是带来了丰富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别内吧，最主要我们所有的舞蹈都是原创的，
这是最主要的，
对
吧？这是最主要，那是精髓了。
对，我们都是学校的老师们共同努力创造的。那么它这个很有特色的几个舞蹈，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羌族，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民族，
只听过，我听过但不了解。
它在四川，在那个叫什么云南省它都有，它有一种舞蹈叫肩铃舞，就是在用肩头上挂了一个绳子，绳子上有铃铛，铃铛上有一朵花，舞者要用那个肩膀的动力把整个铃铛都甩动起来，它有八字花，有立圆，有平圆，其实很难，我们学生练的都是浑身打的都是淤青啊，完了那个脸上也被打，头上也被打，因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对，
而且今年我们选择这个班级是10岁到11岁的小朋友，他们要做一个这么高难度的这么一个舞蹈呈现给大家，他们就是接受了成年人
的挑战，
这个舞蹈的这个基础技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很精彩。再有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京族。
京族
是北京的京。他就是在很久之前，就是追溯在我就多少个朝代以前，就是从越南慢慢移民到中国，他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都有分布，但最主要是在广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他们的服饰其实全世界人民都很喜欢，
一定的，我相信很有特色，
对
吧？对，
我们这次的舞蹈名字叫做逐浪盼归，因为像盼归的这个部分它就是很柔和，它所有的乐器呢都是以独弦琴为主的，独弦琴是它京族人独特的一种乐器，他们很悠扬，很走心，就你听完之后觉得你的心都给揪起来的感觉，
那是一个视听享受，对吧？又是舞蹈，
是
又是音乐，还有视觉，
是的
啊。您继续。
完了以后呢，这是一个京族的，那我想再跟大家说一说藏族。藏族大家都很了解，很了解，因为藏族大家很普遍，完了在这个世界各地都有藏族人。
服饰也很美，每一种少数民族的服饰都非常美，对吧？
藏族有一种舞蹈叫锅庄
啊，
咱们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它已经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特别是在青海玉树地区。那么我们先把锅庄搬到了舞台上。
哇，
当然民间的锅庄可能它比较单调，比较单调，比较单一。
是哪个锅哪个庄？对不起啊，请教一下。锅，
来，金字旁的锅庄。
锅庄，哇，
对，它的锅庄，
okay,
就是它就是什么呢？大家在节庆的时候，在空旷的场地上，围着篝火，大家不停的可以几个小时的一直跳。在中国，它有锅庄舞蹈大赛，它可能上百人一起跳同一支舞，
对。
而且是同样的动作，就是它就是以整齐划一，以简单，以热情来征服观众。那今年我们把这种形式搬到了舞台上，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舞种的介绍吧，因为藏族大家都知道，
很
好看，很
淳朴的，
很美，很热闹，有踢踏，有旋子，有裹挟，有很多很多的舞蹈品种。
对，
那么这次带去一个以大众舞蹈为基础的舞蹈搬到舞台上去，也算是一种尝试吧，一种尝试，没有说是啊，我有一个领舞，然后呢，我有一些编排，我的队形变化非常的复杂，它没有，它就是整齐，它就是划一，32个舞者一起为大家同台呈现，
那场面一定很壮观。
他们的服装，这次服装真的很漂亮，
而
他们每个人都有水袖，对，他们的水袖都是火红的，
哇。
所以说可以想象那个
场景，想象那个画面哈，
对，完了，但它又不是那种很华丽的舞蹈动作，它不是，就说是好像自己每个人只要是他能够走路，
就
他就可以去舞蹈，居然有这么一种感觉，但
本能，
对，但同时又 经过训练的舞者在舞台上做的话，又跟大众坐下来感觉不一样，所以它有一定的观赏性，
有互动感哈。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也是应该是今年的一个亮点。而今年咱们学校的表演是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嘛，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高年级表演班的学生，他们在这边有的人学习的时间非常的长，大概有8年的，有10年的，就从小就开始学到大学，那么也有稍微短一点的，可是呢今年是以他们为主的，所以今年的晚会会很精彩，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朝鲜族舞蹈，是你们大家都想象不到的朝鲜族的音乐。大家都知道阿里郎对吧，阿里郎大家来讲的话就是叛归嘛，都是叛归的一种感觉对吧，但是呢从阿里郎的这个慢板会引入到大家，会感受到现代的电子音乐的阿里郎版，他们跳上去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的 K-pop、Hip-hop，
时尚的，
就很时尚的，
节奏感强的，
对，就是所以我们的晚会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对，切入的哈，有各种角度，
切入完全不一样，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
来现场观赏，
有时间来现场观赏，
对，这才能直接的能感受到这种舞蹈的魅力。还有哪一种？
还有就是瑶族，
瑶
族也是一个小民族，对吧？也是在南方，沿海地区，广州、广西、福建，他们都有。你知道他们有种鼓，他们是两头比较大，中间比较细。我们家他叫，
我好像见过，小时候看那个《东方红》有。
对。对，东方红里面很多的舞蹈，它都是很有特色的，很
有特色的
各种少数民族的。完了，我们云南省的舞蹈家刀美兰，
刀美兰，
对，他的第一个舞蹈一等奖的创作者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办人杨小花老师，
是的，是的，
他的舞蹈水，是傣族舞蹈，他在西双版纳住了半年采风以后编了这支舞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届舞蹈大赛，他就拿了7个第一名。
哇，
对，完这个舞蹈一直沉传下来，去年咱们还在舞台上呈现了这支舞蹈，将来还会有机会再把它搬上舞台。
这是一个经典作品。
对，这是一个经典作品。他来到加拿大1995年的时候，文化部又邀请他回去参加了舞蹈经典金像奖的颁奖仪式，整个全中国只有100支舞蹈拿到了这个经典金像奖，就是建国以来的100支舞蹈，
哇，
它是其中的一支，
太了不起了。
对，现在这尊奖杯还在我们学校一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那是
我们希望
可以，
对对对，希望可以不断的沉传这种精神吧。
是的，是的，是的，真棒。那相信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少数民族的舞蹈的作品。还有包括我看到这里有介绍羌族舞蹈，羌族的舞蹈，羌铃对吧？
对，
羌铃。那刚才说的瑶族，还有傣族舞蹈的白孔雀之舞，还有维吾尔族的舞蹈玄云青舞，
对
啊，还有我们后面看到有藏族的，对吧？
对，旋嘛，大家就能够想到旋什么，就是不停的旋转。
对，还看到有古典舞簪花女，
簪花，现在簪花女是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在福州，大家都就可以说世界流行了，
对，
很多人都到那去拍那个叫什么写真。
是，
我们今天就把它搬到了舞台上，
对对对，
而且最最最主要的，这个孩子虽然是生活在加拿大，可他的祖籍就是福州的。
那么真的有传承啊，
对，他有传承，
这个 DNA 在那里哈，
所以他就用这个舞蹈体现了，他的一种情怀吧，对。
还有汉唐的舞蹈
是
忧思啊，美哉是吧？
对，忧思的话，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对爱人的思念，因为在那时候都是古来征战嘛，古来征战几人回，对吧？那么自己的夫君，就是背景就是他已经战死在沙场，那么他就以这种方式去感怀，去思念亡故的亲人，所以是一张很悲的舞蹈，他不是喜悦的，所以说我说舞蹈演员也
沉思的比较深沉的，
对对对，舞蹈演员他也是一个
人嘛，
他也是一个就是
演员
表演者，所以他要在舞台上呈现很多不同的东西，
各种情绪，各种情感，
对对对，
很丰富，
喜怒 悲都有，
喜怒哀乐都有。 对， 对， 对，那请教一下杨洋老师哈，民族舞本身在您这个学院已经传承了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咱们在本地有没有一些项目是曾经有过的，跟加拿大本土艺术文化有交流结合展现的？
有很多那个咱们就是在加拿大这边，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多元文化的活动，
嗯，
其实在我们同时登台的，
嗯，
都有，像那个风笛，
嗯，
完了排箫，
嗯哼，
原住民的就是、说是祈福，这些都有。但是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学员，他参加了加拿大小姐的竞赛，
嗯，
他拿到了第二名，
嗯，
他当时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在原住民的文化的应该叫什么呢，博物馆吧，
嗯嗯，
在那里跟原住民做了一场原住民的舞蹈和咱们中国的少数民族舞蹈还有古典舞的一种融合表现，
哦，
当时这个对他那时候的评选也加了很大的分，因为他算是一种多元文化的碰撞嘛。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而且互相能融合哈，能展现一种新的面貌。
还有就是咱们中在这边咱们每年有那个泼水节嘛，
哦，
都泼水节，我们去年的前年的泼水节是超过100个人一起跳傣族神曲泼水欢歌，
那很壮观，很壮观，
非常的壮观，嗯，就是他那个拍摄下来以后真的是很好看，
嗯，
完了去年，
嗯，
啊不是去年，今年，
嗯，
今年咱们做的是56个民族的，里面包括了好多民族，
嗯，
但是也是超过100人一起跳，也是在泼水节的开幕现场，
嗯，那肯定还有很多很多活动你们举办过参与过，
是的，
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的，
谢谢。